接着我们来看长行，先总说十二支的四是一期生命的新的开始嘛，有些经典就从四支说起，没有从无名说起，从四支说起。为什么呢？这因为推求现实的身心活动呢，到达四的皆生相续这个阶段，就已经达到生死果报四的，就是生死业报四的核心了。就这就推动了现实的身心活动已经到了尽头了。这个是现实生命的活动了，根源到了，已经那个最核心的地方，就是生死业报四的。那如果要推求生死的根，就叫做无名爱嘛，哈，无名爱，无名盖爱结系，得此四生。那从四支说起，已经说到了推求现实的身心活动，就身心活动当中的它的核心在哪里？就是那个四嘛，业报四，生死业报四。所以就从四支开始说起了，导致特别说到了哈。后代唯识学者以一熟的阿赖耶识为中心，一熟就一熟，这个一熟就是一熟果，就是前面说的生死业报四，就十二缘起之的那个四呢，是生死业报四。为什么？就是不是业成熟吗？招感的吗？那就一熟果报吗？那是有生事，那个事就是一熟果的事嘛，也是生死业报的这个事。所以导致说后期的唯识学者以一熟的阿赖耶识为中心来说明生死杂染的一切，可说是吻合佛意的，在这一点上是吻合佛意的。然后是以阿赖耶识的具体的结构就未必了，然后包括他们现在实有论嘛，包括他们的缘起，说的缘起是他们自己也说嘛，色大善论就说到分别自性缘起。我们来看一下注脚59，大圣有宗略有两种类型，那就大乘三系嘛，那个后二系就是大圣有宗，就是虚妄唯识论，例如无着世间的学，无着世间学啦，主要是论点嘛，然后真常唯心论主要是经典嘛，圣曼涅盘楞伽等经，这两宗都是有宗，有宗就假蔽一时，是他空的嘛，又以为一切法空是不了义的，是他空的啦，有一法空一法不空，但还是有不同，虽然都是有宗还是有不同。妄心派就虚妄为事啦，他是建立一切法，佛法都要建立一切法啦，只要是佛弟子，各宗各派都要建立一切法。怎样的一切法？生死流转是依着什么而有生死流转，涅槃还灭是依着什么而有涅槃还灭，是吧？都要建立一切法的，一切法来讲就是什么生死流转门跟还灭门嘛。所以妄心派建立一切法，他不在真信中说了，因为他虚妄的嘛，他重视在世俗相的嘛，就叫虚妄。他依于因果缘起法的依他起说，所以依着因果缘起依他起，就是其实唯识的依他起就在说明阿含经的缘起嘛，所以是佛教本意的缘起论。但是齁，他的依他起是不空的嘛，齁，依他说依他起不可空，空的是什么？在依他起上认识错误，执着有人有法的这个片剂值才是空的，依他起是不空，所以叫有宗嘛，假蔽依实。真心派它是以真常性而成立一切，所以要真常为先，它是融会 泛教的本体论呢，那重视真常的那一部分嘛，就重视圣义谛，他会一不留意，他就会走向本体论，走向本体论。而做缘起论，相对本体论，如果说相对哲学来讲，本体论相对就是经验论嘛，经论或者现象论，或形而下嘛，那个本体论就形而上嘛。所以基本上因为重视真常性嘛，就圣义谛那一部分，所以他们会受到泛教的影响，倾向于本体嘛，圣义的那一部分，所以可以说妄相可空。所以包括不单单片寂时是空的，依他起对于真常论来讲，依他起也是空的，因为他是在圣义方面去建立一切法的嘛，所以他们称现功德不空，对吗？这些都是空中的反对者，就是反对空中的啦。那现在我们要看一下那个唯识啊，因为本文主要是在说唯识学的齁。我们来看唯识宗是缘起论哦，它不是本体论，唯识宗是缘起论，是以因果能所来成立一切法的嘛，所以叫虚妄唯识论。而世尊在缘起中深彻体验中否定神秘的泛我论，是吧？所以依缘起因果而处中而说，就开始无常无我涅槃，所以是性空缘起的，就是初是空相应缘起法嘛，不是唯识的那个依他起自相有。所以唯识学者即使没有就近了义，但是他始终严守持缘起论的立场，所以不迷恋于神秘的虚显。所以你看到唯识他是承认无常无我的啦，承认无常无我。如果真常唯心论，他是认为无常无我是不能够建立一切法，所以他要在圣义真常当中去建立一切法。所以相对于世尊的缘起论，那个虚妄唯识是符合世尊本教的缘起论，只是他对无常无我还理解的不够深刻。包括我刚才不是说到吗？那阿赖也是啊，他也是承认是无常无我的，但是那个无常呢，因为理解的不够深刻，所以他要刹那灭就要刹那生嘛，所以导师给他一个名字叫相续常，相续常跟那真常不一样啦，但是它是一种在我们一般讲无常相续嘛，无常相续，就好像我刚才说到中观它是三世幻有嘛，灭入过去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因而它就可以再现嘛。而唯识是现在有嘛，过位无体，所以他一定刹那灭之后，他一定要刹那生，这样的话他才能够住，就是让那个啊种子啊有一个益处。在这一点上，就是对于缘，虽然是信奉佛说的缘起法，也是缘起论，但是还了解的不够深刻，所以我刚才举那个色大善论，就说到它是分别自性缘起，就是对承认无常无我，但是对无常无我的深意还没有非常像性空无明系这样的深刻了。可以说中论呐、啊，就是通论阿含嘛，就是把阿含的深意本意彻底的阐扬出来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本文了，然后接下来要解释原是有名色。有时候我们会说是经文，有时候说是原名色嘛，是原名色就是以是为原有名色了，所以导师他们讲得更清楚嘛，就是原是以是为因缘有名色了，名是心理的嘛，色是生理的。导师观无物理的，其实是色法嘛。为什么称为生理的呢？因为这个 那个色啊是有心理的进来。我们不是这样子，关于那个我们说六根啊，六根导师说重视在生理的是吗？因为那个六根啊，前五根啊，那是生理的。为什么是生理？因为那是近色根嘛，因为那神经，神经是跟心理更有关系的。那至于六界呢，六界导师说是重于物理的，物理就是地水火风是吧，加一个空嘛，那重视物理的，就可以分得出来了。所以那个近色根还是属于物质的嘛，只是它为什么称为生理呢？导致说生理主要是它那近色根嘛，神经嘛，所以它跟心理会更有关系的，但是它还是色方。所以导致说色就是生理的刮物起来，包括物理的了。由于事的结生，身心就开始发展。什么叫身心就开始发展？就是名色啊，名色就开始发展。接下来就那一段啊，底下那一段啊，我下一个课判就是生命依持了哈。照经上说了哈，不但因事有名色，也因名色有事嘛哈。有其他经文有这样说到吗？事言名色，名色言事。其他间呢，就是有九支几支的，他也会说到，也会另外说到这一部分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一切身心活动，这个身心活动就是那名色了，因为那个名就是心理活动嘛，心理色就是生理的嘛，也就是那身嘛。我们一切的生理活动要依于有取事。这有取事啊，如果以那个唯识学叫做阿陀那识啊，来直取它嘛，齁。有取就是直取，如果齁没有直取名色齁，名色不会增长。就像呢入胎是一不直取因为那就流产了对吗？如果在怀胎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入胎是也怀不了胎。而在怀胎过程当中，如果那个有取是不只取名色为字体的时候，那个也流产了。所以那就阿陀那识啦。阿陀那识也是第八识的一个译名嘛。因为第八识有不同的作用嘛，就给它不同的名称。要有就是身心活动啊，就是名色要依有取识的摄取而存在啊。同样呢，因为身心的活动有取识才能够存在。例如我们的身体已经败坏到坏掉了，那个有取识也离身了嘛，那就死亡了。导师做一个譬喻，就好像没有领袖就不可能有群众的组织活动。同样的，如果没有群众，领袖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嘛。领袖是谁的领袖？就群众的领袖，互相有关系。而如果这个领袖是指谁啊？做譬喻来讲，要合法的话，领袖就是举那个有取事了，群众的组织活动就是身心的活动，就是名色了。这个导师在这一段常常这一段呢，是在说明生命依持的。但是如果从分位缘起，十二支的分位缘起来说，是重视在事缘名色了。如果在十二缘起之当中是重视在事缘名色，就是会看到他的这个主要是在讲他的前后因果、意识因果啦，因为十二支嘛是分位缘起的嘛，不同阶段。而如果事缘名色、名色缘事的这一部分呢，主要就是重视在什么和的因果，也是同时的因果嘛。但是同和相续啊，不是决然二分的吗？所以同时意识也不是决然二分的，只是从它的侧重面来说的了。如果从十二缘起支来说的时候，会重视在四缘名色嘛，然后在名色缘六入，所以在十二缘起支当中是重视在四缘名色，所以应该解释成什么呢？名色是精血，就是父精母血合合之后 还在肉团的阶段。什么叫还在肉团的阶段？就没有形成六根的那个阶段了。那接下来要说到了，我把那个接下来那个五支嘛，哈，把它分成那个科判成那个触见细先了。这在佛法概论有说到，唯识学更是详细的做说明了。好，先解释从事有六处，这个事啊，就只是代名词，只是代名词，只是什么？就是那个名色嘛，哈，就从此名色进一步的开展，就身体的六根的差别。前面是肉团呐、啊，肉团，啊，接下来从肉团名色这样的肉团，就有渐渐有六根的形状就出来了嘛，哈。这个就已经到达形成人体形态的阶段，人体形态阶段它还是在胎儿当中啦。好，接下来就是根茎相色处，根茎相色处啊，那个科判那位我把它出胎了啦，出胎。所以在六处啊，六处是还在怀胎当中，怀胎当中，但是它已经不是肉团了，已经有六根已经都表现出来了啦。尤其如果说六根那、啊、那个一根是精神的嘛，哈，啊，主要前五根呢、啊，已经不是单纯的肉团的了，五支都发展出来的。这个触就是认识的开始。好，在胎中哈、哦，翻到下一页，胎中虽然有六眼耳等根呢、啊，哈，虽然有六根呢、啊，尤其是它前五根嘛，已经不是肉团了。但是还是不能够见色闻声等的，至少在胎内，我们现在说，哎，也可以听到等等的嘛，哈，也可以哦，要胎教等等。但是相对来说，在十二缘起之来说，那个触啊，是那个开始出胎之后的那个触了、啊，所以那个触可以说是出胎，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在说。已经有六根啊，我们说那个小孩子在胎里面也会动啊，也会还要胎教等等。那个在十二缘起之来讲，那还是在胎内的，所以还不是真正那个像那个触的这样的功能这样的发展呢、啊，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一到出胎，所以那个还不能够见色闻声。为什么？什么叫做见色闻声呢？就是因为我们要有触嘛，六根要。那个根茎合合处是吗？根茎合处，所以一到出胎，这个六根呢就开始跟六尘的境界开始相关色的活动，根茎相触而升起的认识，升起的一般的认识，那就不是有根茎合合生识吗？就这个认识，根茎合合就生识。根茎相触就升起一般的认识，就是那个识啊，根茎合合生识，然后三合合呢，就是根茎识合合就是触了，就叫做触，所以一般的认识就叫触，就叫我们一般会说识触嘛。三识合合就根茎识合合的那个认识呢，就是那个触，所以我们一般说触就是什么认识的开始嘛。所以经文有时候就叫做四处，四处第刚开始认识的那个，就第一刹那那个四嘛，那就是叫做处。所以这个处哈、哦，你看根茎识三者因处而合合，也可以因这个三者的合合而有处。这一个我们来看注脚六十，你看。本来我们先看原文的、啊、就是你看哦，根茎相触而身体一般的认识叫做触，对吗？老师这样说啊，然后底下又说到根茎是三者，因为触而让，因为有了触，这个根茎是才合合，也可以说因为三者的合合而有触。本来这相对的不同的说明，对吗？老师说也可以这样说了。这个我们来看看注脚六十，这佛法概论呢、啊？佛法概论的第一个引文佛法概论，你看说到触习见的经句，就是一般我们你会看到的那个经句了、啊，例如《杂含经》306经说， 眼色为眼，身眼视，三视合合处，三视合合处。这边齁没有说三视合合身处，你看三视合合就处，但是前面呢眼色为眼，身眼视，对吗？啊，接下来三视合合就处，处就具身受想思。导师最这一段经文的解释，这即是根净合合身视。根净是三合合处，你看这里没有说根净是三合合身处，没有吗？一则经文没有吗？就是根净是根净合合身视，根净是三合合就处了，那就明证，就导致举这一段经文嘛。所以根净合合身视，由于根净相对而引起觉了的视，而这个视起的时候，升起的时候，依根净是根缘净而合成三世的合合，就是根缘净事就生起来，所以这个三世合合，合合的事就名为触，而这个触就是感觉，我们那受就感受，对吗？感觉有时候这个感觉啊，就是觉觉了的那个觉啦，触，有时候导师感觉感受不太分啦、啊、但是在这里有稍微分到那个触，就是感觉，因为感觉而成为认识啊，就那个你看到、哦、这个合合的事，三世合合的那个事啊，就叫做触，就是认识的开始了。关于这个、哦、是依着经文来这样说嘛、哦、啊，然后这个触呢，经部的解释就是事，也就是促进时候的这个事、啊、老师再举一段经文，眼色两种这样的缘，就生于心，心所，心就是那事嘛，就是心王，事处寄生受想等有的因啊，有的因，有有三有五有，那个那个有嘛，有钱那个有的因、啊，你看这个也是四处，对吗？四处啊，这个就是经部的解释，就建议这个，就直接说四处，对吗？啊，前面导师举那个经文是说三世合合处了、啊，啊，在这里这里的经文更直接就说四处，对吗？啊，导师前面的那一段经文的解释还是没有离开这些，在这样做解释，对吗？合合的事就名为处，对吗？而因为处来就称为认识嘛，所以处是认识的开始。好，但是有部以为事与处是两个两个法啊，但是经部就是事处是吗？那有部以为事与处是两种法，两个法了哈。又虽然是两个，但是又是同时相应的，所以呢，处是从三合合生，而又令什么？又令三合合的心所。诶，这个这样的解释啊，你看导师的那个本文就是依着这样来解释，根净是三者因触而合合，对吗？有了触心所才合合，也可以说因为这个三者的合合而有触。在这里啊，就随顺有部的解释，但是各位注意喽，注意听。这里是虽然是随顺有部的解释，但是还是依的中观来解释它了。中不有部啊，它是把那个事跟处啊是决然二分的，自信有的。但是导师的这个呢的解释是依的中观，就是有它的差别相，但是有它的内在的相关性。所以不是同时不离意识，意识不离同时吗？这个各位要细细去体会哦。再说一次，就是有部他是把那个事跟处啊是决然二分，各有自体的，各有自体的，所以你看他同时相应，所以互相有影响，对吗？但是他各有自体的，各有自体。但是以导师的一中观来说，性空无明性来说，就是阿含经的嘛，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这都缘起法、啊、都要看到他们之间的相关性。所以 有它的差，我们说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等，它的差别相没有否定它，它的内在的相关性要去理解它，所以也可以说因三者的合而有处，也可以说根尽是三者因为处而合合，就是它是随顺有部说，但是这个就是在更看到他们之间的相依相缘性了，相依相缘性。所以说有时候导师会说四处，对吗？四处。有时候又会这个四处就会比较相近于四处，那个经文那个四处，或者相近于经部。但是导师的这样也跟经部不一样哦。经部是什么呢？经部是心心所是同体的。心心所是同体的。啊，有部是心心所是各有自体的，对吗？啊，如果以中观来说，我们不是常这样说吗？就是已有空为故，一切法得成，它的差别相是不能够否定的。所以心跟心所那差别相是不能否定的。有它非常复杂的内容。所以那经部呢，它是心心所是同体的，所以它是次第起的哦。它是在次第起说它相应的。它是在次第当中说相应，不是在说同时说相应的。那有不是在说同时也说意识吗？但是如果以中观来说，你看有部也有说同时，也有说意识，但是它同时意识是决然二分的同时意识啊，包括它的差别是自性的差别。但是如果以导师的那个一的中观一的阿含来说，阿含也是这样，刹那就有生灭啊，最短的时间就有生灭啊，最短的时间可以就是同时啊，刹那也有生灭啊。所以导师的那个一的中观来说，就是阿含的来说的呢。刹那也有生命啊，要这样来了解缘起相，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一直在，我们每天就有这样的活动，只要有活动就有这样的。我们义理先依着眼闻，就把它义理把它理解的清清楚楚来。你看，我不知道刚才说到跟说经部的四处，他的解释跟导师的解释也不一样啊，众人随顺有部的。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啊，各位，如果我们到了这个这样啊，各位来上那个聚舍论啊，现在各位还是在上聚舍论，那就没有问题，就会善用。否则的话，各派之间啊，都在互相啊，至少经部跟有部嘛，对吗？聚舍论啊，会有部跟经部之间的，而且会比较多随顺经部。当然在那个修行的次第，要随顺有部了。这个不是说这个才能够更去抓到中观。如果说缘起相，这个哈、哦、不是说的好听呢、啊，这要去不是说哦要变得赢，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样才能够看到缘起相的相依相缘，看到它的无自性，包括不单单名假受假单缘法还是假。如果观察是要这样的去做观察的，这样的话，我刚才说到了，不是明明白白知道哦，它就这样变化，不单单是这样了，我们还破不了自性见，要在明明白白的之下呢去观察它，就依着刚才讲的缘起相去观察它，这样的话，这些一切的这些法才能够没有破坏它的缘起差别相。但是看到如梦幻泡影一般，如青烟一般的，只有这样观察，这样的话就能够去面对到我们的那个自性见。否则啊，不要说到那个，至少那个单元法是破不了。我们不是啊，春风吹来，但是哦，里面有一粒一粒的沙子，叫风尘暴是吗？风尘暴是看得很清楚。但是就在春风吹啊，然后一粒沙子就砸到我们，那就单缘法还认为是实在的。都这里都要我们自己去观察，包括这些去观察的。这样的话，我们在哦，原来这个活动是种种面向去观察它。那个第二个引文哈，大概第一个引文知道的话，第二个引文就会没有问题了哈，就自己看它。 好，回到本文了。好，认识开始就到了重要的关头。认识开始是处嘛，就到了重要关头。因为在处对境界了，不是处境细心嘛，认识关头了。不合意的，或是合意的，或者是非合意不合意的反应，这叫隔一处不可一处，俱非处嘛。这个一处，从可一处生起，因为处就是受，接下来就是受嘛。可一处就生可一受，那就可一受就是什么？就喜受，就是乐受了。如果分成五受来讲，就是喜受跟乐受嘛。如果以三受来讲，就是喜受，就是乐受嘛。很不幸的，众生的认识哦，是不能够离开无明的蒙蔽的，就是这个十二缘起之的那处啊，就是无明相应处。所以啊，如果在经文当中从事说起的时候，实之就从事说起的时候，那个无明会设在哪里？就设在处之啊。所以实之的那个无明是设在事之，就是无明相应处了。所以才会有受爱取有嘛，明相应处就不会有了，对吗？所以这个啊，这个如果实质来讲，那个无明就设在处，所以那个哈，认识的开始重要关头啊，这个是无明相应处，所以处对境界之后，就会依着自我为中心的执取，起种种复杂的心理活动，然后造种种的善恶行为。有心有行嘛，吼，生死轮回是不能够避免的，所以佛教界弟子要守护根本嘛，谬误根本，就是根境相处的时候要有智慧来关照，叫明相应处，那就能够从此透出什么，就是裂破十二缘起的连锁，那个哦，不会像哦，如尘如狗如果树，对吗？城哈、哦、城墙，到那个城门可以出去，但是有巡逻，是吧？出不去。然后如果我们在，其实每一只都可以出去的，尤其在这个地方，从无明相应处跟明相应处，明相应处就出去。好，接下来看，从处生于受，受就是感情的了嘛。我们翻到上一页，那个处啊，那个处就是认识，对吗？认识的，那接下来翻回来，这个受呢，就是感情的，从处的可以不可以，当下就生于受，可以的就升起喜受、乐受。乐受如果分成喜受、乐受啊，乐受就是前五事相应的受，前五事，喜受就是一根相应，一根就是精神的啦。前五根就是色根相应的那个叫乐受，一根精神方面就叫喜受，而不可以去升起苦受、忧受，是吗？忧受就是一根相应，心理相应的忧嘛，忧愁、忧虑啊，那就那忧，那是精神方面的。那至于苦受啊，就是前五根色根相应，那叫苦受。非可意不可意的，那叫舍受。舍受有没有再分呢、啊？舍受就不分精神或不分精神的，或者是色根的、啊，不分的啦。因为舍了色根就不分。但是哦，苦乐就分一下。哎，这个很合理对吗？这个我们要分得清楚来哦。虽然我们说生理的会影响心理，心理也会影响生理，但是生理跟心理还是有它的差别像。这个我们都要去理解它，根源是生理的还是心理，我们要理解它。啊，生理会影响心理，心理也会影响生理，我们要理解它。这样我们才好面对它，对吗？哎，能够调教它，而且在这个地方看到它的相依相缘、无自性空。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对吗？在看到它的缘起的相依相缘性，不单单应用得好。不单单观察得好， 主要在观察好、应用好当中，要看到它的无自性空，这才是顺圣意，才能够面对我们那个实在感，具生自性值。好，要有智慧的正念现前，是吗？就不起畏着，才不会为感情的苦乐所惑乱，否则就危险。所以那个密护根门就什么密护根门就六根了，是吧？六根，有六根就开始触嘛，接下来就爱，对吗？你看哦，爱言受起爱，爱啊，含就是以下了哈，以下就是意志的活动，爱取，这个就意志的活动。我们不是说有知情意吗？知情意，我们说受想思，那个想是属于认识的作用嘛，思是属于意志的作用，受是属于感情的作用，对吗？感情的作用，或者情绪的作用。这边有受，十二缘起智有受，但是没有想啊，也没有思啊。那如果说十二缘起智，什么叫做跟想有关系？就是那触了、啊。触就是认识的开始，我们说想就是认识的作用嘛，就是取向认识，那就触。如果说十二缘起之来讲，认识的作用就属于触，因为那是认识的开始。啊，至于那个意志的作用啊，就是那个爱，那个思嘛，就是这边十二缘起之就是爱，所以爱取是值没有不同啊。量有不同，所以爱以下含爱，然后以下就是意志的活动。导师在这里为什么会跟那个正念呢、啊？有智慧的正念，会说到这正念，就是密护根门的。那是为什么密护根门又要跟正念呢？正念就是什么？诚习净，铭记不忘嘛，就是我们当下。什么叫诚习见？我们要正念，就是我们那个前面那个正见不要忘记啊，我的正见。我们密悟根本主要就是我们要有正见相应的，正见正思维相应的，所以一定要有正念，是吧？不要忘记啊，密悟根本哦，不要忘记我们的那个义理啊，正见啊，那就是正念。诚习见我们一定要知道，对吗？而且那个正念就在当下，各位注意哦。你看，有时候我们说正念就是当下，对吗？尤其在修禅修的时候，就是当下啊。诚习净，我们一般说铭记不忘，诚习净，铭记不忘啊。像有部他就会说，诚习净当下就有诚习净，就会记到。哎，这个如果以中观来讲，就太好解释了。当下还是有前后相的。我们一定能够知道现前的法，纵然是新来的，也可以当着一个正念他的。但是如果这个正念，如果新来，那个一定不强嘛。所以我们心习一定要强大，这样的话正念就是当下也可以正念，是吧？因为当下就是你说我们一般在说禅修就是不要就是离过位，就是当下那是错误的。当下也是贯穿过位的现在，贯穿国位，刹那都有生命相。如果这样来理解，那一切的问题啊，或者各家的说法都可以贯通的。这个不是胡乱贯通哦，依着缘起法做贯通。这样我们要观察的时候，观察力就强大哦。我们要去正念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因为我们那个一正见而来的那样的，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的时候啊，正见就会帮助我们。不会，我们那个知见还在障碍我们。因为你看到烦恼，我们修行人已经很多很多在障碍，是吧？烦恼啦，或者 身体啦等等都在障碍我们，不要连那个知见也在障碍我们，就是我们知见把它离得比较清楚了，这非常重要，对吗？所以像类似这些，我是一再一再的跟各位说明。所以那缘起相一定要去趁这样的因缘哦，趁现在各位来到福缘佛学院的推广班，来学习应顺导师所说的、所说明的法相，缘起法相。 否则各家都在说明研究法相。类似这些，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要正念，还要正知，对吗？好，接下来没有正念正知的，当下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应该怎样，那都要正知嘛，对吗？那如果在修定，正念要正知，正念就是让它安定嘛，正知就让它明显嘛。或者如果没有正知的话，我们一定静下来，我们就昏沉，就暗昧嘛。啊，这个在这里是跟密户根本会连上关系，就是触，这那个关键到了嘛，触明相应触，对吗？啊，明相应触的时候，那个触在生受的时候，那个我们就不会被受拖得太，被它拖得太厉害啊，因为情感嘛，受那是非常强大。我们在触的时候，虽然还是在无明相应处，但是我们往明相应处的那个方向前进的时候，我们那个受的那个力量就不会引动我们太大。这样的话，那个由受而来的爱或嗔也不会太大。那个可易受就是会爱嘛，不可易受那就会嗔，那个嗔也是爱的反动。那个否定还是一种爱嘛。好，这个沿这个受升起深深的爱着，但爱呢，爱着自体还有爱着境界，就是自体爱跟境界爱嘛，对吗？为什么呢？例如只要有我就有我所嘛，只要有我见就有我所见，所以只要有我爱就有我所爱，我爱就是自体爱，我所爱就是境界爱嘛。好，这时候已经是主动的姿态，也就是对于生命与尘世，生命就是自体爱嘛，尘世就境界爱嘛。对于生命与尘世倾向爱恋而做不得主了，此后只有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好，从上面四的结身说到了身心的开展过程，以及对境所引起内心的活动情形，这当中呢，就是触是认识的，受是感情的，爱以下就是意志活动的。所以我刚才特别说到，如果跟受想思之情意来说的话，那个触就是属于想认识作用嘛，爱以下意志活动，那就是思嘛。好，我们分到下一页。爱真则名取，内心有了爱，爱然爱心的增加，就进展到名为取。所以我们不是常说吗？导师说那个爱取，它是值是一样的啦，都向外去追求，但是量有差别，量有差别，取是更强大的啦。很强大主动向外的，所以取有四种，直取自我叫我与取，一般追求无欲叫欲取，所以那欲呢就无欲了，欲取。那至于宗教或哲学家们呢，会有见取，就是种种错误的见解嘛，直取种种错误见解，不是见取就是借鉴取，借鉴取就是无意义的借条，无意的借条，例如苦行了哈，无意的苦行，那就借鉴取。这是从爱染生命与尘世，就自体爱跟间接爱，进而做思想的或行为的取作，思想的那见取了哈，借鉴取啊，借鉴取那就是行为。的起作，包括义起的都是的哈，所以造成世间一切苦难的结果。关于这个四取啊，哈，这个取我们来看注脚61，第一个引文，这个取有四种，最根本的是我与起，最根本我与起，我与起，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啊，我是假名的，假名安立的。但是我们取着它， 起依着这个假名而起作他是实我的，所以叫我已取了、哦、本来是假名的，假名安立的，对这假名安立的这个假名我，我们执着他是实有的，所以叫我已取，这是最根本的啦。由于这个根本的我已取，而起了见起、意起、借见起。然后看第二个引文，取取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色受执着追求，一些那追求，自己去追求，向外去追求，更是主动的向外追求了。由于内心执着自我，所以在家人就只取五欲，出家人或外道就只取种种的见起、无意义的借见起。诶，这在古代比较会啦。你看古代齁、哦、那个宗教师就是掌管知识的嘛齁、哦。掌管知识。所以那时候在家人呢主要就是欲起无意嘛。啊，出家人就是或者外道就见起，就知识方面的。啊，他又要去修行嘛，所以叫做那个借见起嘛。非因即因是吧。啊，至于取，我们看到倒数第二行啊，这个第二个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取也是有因缘，是由爱着而来。爱是什么？染着气球是吧？染着气球。取是什么呢？色受执取追求。你看，所以那个量有不同，对吧？更进一步，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观察我们自己。你看哦，这个爱跟取之间呢、啊，我们要观察我们自己的心态，这时候是什么样？这都很好用的呢。这个，那观察我们的那个心理变化，那个应该善用这一部分呢。好，接下来爱取就是依着烦恼而有的一切活动嘛，就是。爱心，爱心活动嘛，因为有这个烦恼，就会激起的后有的业种。这个有啊，在十二缘起之就叫有之啊，就有嘛哈，在十二缘起之就叫有之。这有呢，就是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这个就是三界的生命自体，就是、三界生命自体的存在，这个有嘛，但是不是现在，不是在。不是在这个存在这个有啊，不是我们现前，不是我们现前这个有。当然，这个十二缘起这个有是已经是成熟了，但是还没有爆啊。而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有呢，是已经现前的有了。啊，这个有呢，是因为我们这一生呢，就是爱取，就会那个有，就是那个生命的潜在啦。如果老师在成佛之道，就是或者在虚妄为识。那个唯识学探言就是这个是生命的潜在，生命自体的潜在的啦，它一定要爆嘛，就好像种子已经到了成熟的位了，已经一定会发芽的这个位阶了。但是在这里所说不是现实生命的存在，就是不是我们这个现实这个生命，叫你我他，我们现前这个生命的这个有，不是啦，而是能起后世生命的业力。这个业力啊，是能起后世的业力哦。我们业有种种种种的无边的业嘛，在种种无边的业当中，有一个能起后世生命的业力，那已经成熟了啦，也可以说是未来生命的潜在。这个、未来生命为什么说叫做潜在呢？就相对于不是现实生命的存在了，它是未来生命的潜在，这个就有了，也是这个生命自体已经存在了，就准备要爆了嘛。所以一有就有什么？就有生。所以这个有呢，不单单是业力，而是是已经是成熟的业力了，准备要去爆了。所以那就是生命自体嘛。我们业不是会招感后有吗？招感后有的生命吗？啊，这个就是生命的潜在了。生命自体的潜在了，这在注脚62有一些文相关的会更详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下一次我们就会进入到那个出世间的因果。希望 希望关于这些啊缘起相的这一部分啊，这十二支的缘起相的，各位去理解它啦。等到我们说到说在佛成佛之道的三藏供法章说缘起有两个部分在说它嘛，我们现在可以说只是在说明到什么呢？缘起的世间正见是吧？十二缘起支的缘起相了哈。到了之后会说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此故彼，这才是真正说到缘起的主要的定义，主要的内容。要谈到这个地方才能够说到是出世的缘起正见呢。包括我们不是在佛概论的第十章的三重因缘吗？果从因生世，世代理成这个理，还有有一空力吗？三重因缘都是依着缘起的此故彼来说它嘛，对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个缘起相的相关的要理解它嘛，这样我们来观察它的此故彼，那才有它的内容去观察它嘛。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向。